的内容呢，是比较简单。不过虽然内容比较简单啊，但是呢，它却怎么讲呢？比较有意义，就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待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一些变化了。那么今天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只讲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这个shell，就是外壳，管理的外壳。那么我今天其实想展开讲一点，把我个人的一些理解啊，也放在这个里边。那么因为光讲一个壳，其实它就又有四种壳，讲完了以后就没了。所以的话呢，我在今天讲的这个部分呢，包含以下的内容。大家先看一下今天的 schedule。今天的话会非常重点的去讲 mini shell，就是 mini shell，就是这个 shell 以前的 Windows Server 中是没有的，是现在刚刚在2012中加进来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它的变化呢，不是简单的说啊，只加了一点小的那个改进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未来操作系统会逐渐的在朝这种简化的壳上来改变，也就是说它是个特殊功能的一种特殊功能的一种壳，就是今后的服务器版本不一定每个服务器上都要装那个桌面，这个是铁定的。那么今天的话呢，我会透过2008操作系统，然后以前的2008、2012，还有下一代操作系统，包括今天我们运行在 Windows Ella 中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来讲一下这个壳的一个演变。从我们一般来讲，从我们 engineer 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从我 architect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并不希望 Windows Server 在服务器版本中运行很多的那个图形界面，因为它会很浪费时间，而且还会被易于攻击。大家看一下这个用户界面的一些变化。那么在以前的那个2008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服务器核心的，但是那个核心中呢只有命令行，其他的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的话呢，贾一鸣能听到吗？我看到其他人能听到。贾一鸣，你是不是自己的那个你一会儿如果能听到再给个 message，如果听不到的话。听不到我发一个消息给我，看到其他人都能听到。好的，然后那么对于以前的那个2008的话，这个壳呢，因为它非常的难以使用，所以的话呢，知道的人不多，用的人也不多，所以呢，微软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既然这是一个好东西的话呢，那么就做一点改进，在命令行的一些界面中，我们有意的加入了一些就是针对于服务器管理中的图形界面。就比如说，对于2012，其实最核心的就是 Server Manager。我觉得2012的话，其他的管理界面大家都可以不用去学习，只要把 Server Manager 学好就可以了。未来 Server Manager 就是一个统一数据中心界面，它会整合几乎所有的那个运行制的 Windows Server。那么大家有的人问了，就是说那你我传统的那些 Windows 桌面怎么办？传统的 Windows 桌面呢，这个会逐渐的演化。大家现在会发现，以前的旧的名称叫 Metro，后来叫 Modern UI，后来又有个名词叫做什么 应用商店应用吧，在中文叫应用商店应用。它就是我们就是传统上的一个方块的玻璃马赛克式那个图形界面。那它的话其实是微软在 Windows 8客户端、电脑端会逐渐的做的一个友好的一个用户界面。那么在于 Windows Server 2012中呢，这个界面中的话，考虑到 Windows 家族的统一性，所以它也都包含了。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可选过程中呢，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可以通过一个命令或两个命令呢，来回的切换这个壳。今天会讲的话呢，我们说是提供了三个级别的用户界面，其实是在我服务界面上一共有四个，就是我们可以添加四项 feature 进来。第一个是服务器纯核心的，这个和2008那个纯核心的没有什么区别。第二个 mini shell 的话，里边包含了服务器的图形界面，服务器管理的图形界面。第三个是完整的桌面，但是不包含 desktop 的桌面体验。这个桌面体验在 Win8 中是有的。过一会儿的话，我会给大家做实验，让大家看一下这四种界面。但是我呢，因为考虑到时间关系，只给大家切换三个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界面的话，这个桌面体验的话，加上的话，大家直观的感觉不到它，就看不到，因为它是一些动态的内容。那么再看一下，为什么在2012中会这么重视的这个界面的这个管理呢？主要原因就是说，管理员的责任不是，你的任务不是在一个图形界面中。 以傻瓜化的方式去管理服务器。你的任务是呢，让服务器有效的去运行。你有必要去学习或者掌握一些，相对于其他普通傻瓜化用户的更多的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说呢，受攻击那面最小。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传统来说，那些数据中心管理员是很喜欢命令行界面，而且早期有些人其实是基于 Unix 出身，比如我本人事实上我早期一直去研究 Linux，所以很习惯于用一些命令。我感觉那些命令其实是非常方便的。那 Windows 的话呢，在2008、2012中，其实已经采取了已经吸取了这个教训，然后呢，逐渐的将那个命令的那个内容加大。大家知道 PowerShell 那些命令。那么这些命令的话呢，几乎能100%的执行图形界面的所有工作，也就是说，图形界面的完全可以全部不要。从我们的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觉得图形界面一个都不需要，就是在数据中心一个都不需要。那么只要有一个命令行的一个控制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对于 Windows 来说的话呢，当然也会出现一个像 Server Manager 这样的一个半图形化的管理界面，那么这个界面就是最需要的。这个界面呢，只用于管理服务器，其他什么都不能做。所以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它攻击面就没有了。Windows 以前饱受攻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桌面的这个加载的东西太多了。你如果只把桌面的东西全部删掉，Windows 本来它是一个 Unix 内核，其实最早期的话，它是来源也是来源于 Unix，是 Unix 的一脉。那么它只是一种抢先式多任务的需求，所以 NTNT 很早就不是那个传统的那个 Windows 了。那么对于2012今天的话，因为考虑到它的用户群比非常大，所以的话呢，它的图形界面呢，又不能一下弄死定死，如果定死的话呢，那版本就太多，又不好管理，所以的话呢，Windows 对这个整个的图形界面采取了一种就相当于这种角色和这个 feature 的这种加载模式，就是你想用的话就加进来，不想用的话就把它删掉，所以非常灵活。对于一个操作系统的安装，默认安装当然是有图形界面的，但你可以把它卸载掉，然后或者是你添加你所需要的桌面，后面有命令，很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去添加和卸载桌面。唯一注意的是，每次添加和卸载这种关于 GUI 级别的命令都要重启操作系统。那么而且呢，把所有的 Windows Server 都安排成像那个角色或者特性的这种添加的模块，就是今后的这个Windows Server 有点像这个模块和组件，就是而且不会有太多的版本了，不会形成比如说像早期一个版本中就是用这些功能来划分版本，组件会转化成就是装一个最基础的Windows，然后 Windows 上添加角色。比如说举个例子。那有的公司，比如说像虚拟化的平台，有的地方的话，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就是操作系统下边的一个一层。那对于 Windows 来说的话呢，它也是一个角色。你可以添加这个角色，然后它重启以后呢，先拿操作系统引导主机内存，然后紧接着等到这个等到虚拟的层接管了这个内存以后，把那个硬件内存把那个原来的 Windows 操作引导的操作系统踢掉。然后用 Hyper-V 接管所有硬件，紧接着再在硬件上再跑操作系统。那么桌面的话呢，因为它不像 Hyper-V 的角色和服务一样，它事实上是在操作系统 boot 引导了以后才进行加载和装载的。所以的话呢，它也是它应该可以说比 Hyper-V 来说是更上一个级别了。那么，还有这个。这种多用户界面的这种选择呢的话，让你这个冗余变得很小。比如说，你整个数据中心装了100台电脑，你其实只一台电脑上装载 Server Manager，其他全部是被管理端就可以了。而且呢，即便你不想用命令行去统一的去一个一个的去控制的话，你用 Server Manager 全都添加起来也可以进行管理。所以的话，你可以想象，对于 Windows 来说，它其实今天的 Windows Server 2012已经远远不是一个物理主机的操作系统，它是一个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它这个操作系统在安装的时候，它把界面可以安装在一台固定的界面机上，然后其他的机器上都去安装那些运行端，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这一点呢，在那个公有云的 Windows 11上尤其明显。Windows 11上运行着数百万台电脑，里边数百万个操作系统实例。你如果一定要去想操作系统的话，每个操作系统的角色都运行的不一样，但是你说它每一个运行角色都有界面吗？不一定，而且绝大多数都没有。有的是很少的，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会尽量避免这些运行的操作系统中的那个界面的数量，也就是这些数量越少越好，因为它运行起来它就会浪费一些资源，最好是这个机器就运行我想要的东西，这是我最想要的。所以在这一点的话，2012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它好在什么程度呢？甚至连 Linux 和 Unix 都比不上，因为 Linux 和 Unix 它这种模式的话也是会跑一些冗余的服务的，但是Windows 呢可以将这些冗余服务运行到实现到最小，实现到最小。大家再来看一下现在服务器核心，那么今后的话呢，在部署的时候我们建议啊，就是说部署一些常规的服务，比如说像 AD 啦，像那个 DHCP DNS， 或者就是我们常规服务，比如说像 Hyper-V 啊，或者常规甚至数据库等等服务，我们建议呢都用服务器核心，然后来部署，用 Mishell 或 Core 版本。然后 mini shell 的话，因为它毕竟也是有一个图形的这个管理界面，所以的话呢，而且它又没有庞杂的桌面，所以可以形成你的一个首选，可以形成你。但要注意，你必须熟一些命令行才能进去做一些常规的工作。mini shell 上也是没有那个 desktop， 也没有 desktop， 但是它可以打开一个管理的图形界面 ，server manager 等等。那么虽然目前的 Windows 默认安装还是可以把图形界面都装上来，但是我们在建议的时候，我估计迟早有一天会将这个服务器核心模式或者是 mini shell 这两个模式成为默认的标准安装模式，而这个桌面变成可选的，就是你只有选择它才有，那么默认情况应该不安装。今天正好是倒过来，因为考虑到习惯啊，就是考虑到习惯，其实我觉得应该倒过来，因为它是一个增值服务，这个桌面是一个可拆离可剥卸的一个增值服务，只是需要的时候才做。其实桌面可以理解成，在3.2.2中桌面可以理解成数据中心的一个管理节点。今天在很多虚拟化的解决方案中，大家看到它有那个管理的 management server 被管理，但是同时有一个核心的那个管理节点。那今后的 Windows Server 2.0 同样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这个操作系统一装，像每个机器上装一个运行端，装完了以后你说，哦，我要管理怎么办，我得装个管理端，而这个管理端就是服务器管理器，就是 Windows Server 的核心那个图形界面。这个图形界面今后会延展到今天这个图形界面，我呢过会儿也会再演示一下那个图形界面的特色，比如说我可以批量处理，我可以安装给10个电脑上安装角色或服务，我 每个上进行配置，我一打开这个服务器，我就得知道全数据中运行了多少个 Hyper-V， 运行了多少个 AD， 运行了多少个什么，我都要看得到。所以的话，它是一个统计图形，你就可以想象，其实 Windows Server 2.0 想把这些机器合为一体，从逻辑上都要合为一体。那么，大家现在来看，重点来关注一下 Mini Shell。Mini Shell 的这个用户体验的话呢，其实说穿了 ，Mini Shell 是什么东西？原来的 Core 版本呢？只能打开 CMD 或执行一个 PowerShell， 什么都没有，一点图形界面都没有。那么 Mini Shell 呢，就是说让你在管理的那个环境中可以打开一个看上去有图形的东西，就其实说穿了就 Server Manager， 其他东西都没有，其他也没有桌面，过会儿你可以看其他桌面也都没有。那么服务器引导时呢，默认呢只加载服务Server Manager 和 CMD 两个这个 DOS 窗口。注意一点，你如果把这两个关掉，你依然找不到任何的地方，你还是必须按 Control Delete 去打开 CMD 或打开 Server Manager 去启动，因为你找不到 Server Manager 的点击的地方。然后呢，你可以添加通过添加角色或通过 PowerShell 这些来在这个 Mini Shell 中添加更多的东西，所以的话 Mini Shell 的话会成为今后的重点管理的重点。那么启用和进入 Mini Shell， 看来这里有几个命令。那么这个命令的话呢，你如果现在已经在一个图形环境中了，图形环境中你只能去添加或者是删除，右侧这个图看得不是很清楚，当然不要紧，我只是讲个意思。然后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图形界面中呢，你是可以删除，其实把它勾选掉，它就是删除了这个角色。但是你如果现在是个 Core 版本的话，你找不到这个图形界面，或者是你现在是 Mini Shell， 你想改成图形界桌面的图形界面，你必须用命令行。你命令呢，你要常记几个常用的命令，比如说 install Windows Vista， 然后安装 Server 中华线 GUI Management Infra， 这个就是其实把那个 Mini Shell 的这个基本的东西就装了。 然后这个 server GUI shell， 然后 desktop 桌面体验，就把这三个装好，所有的就有了。那么卸载也是，那我现在这个命令呢，这块我不详细讲，因为我过会儿会拿那个实验来仔细的讲这个东西。最后的话，我在这里会介绍一下这几个界面中的这个关系。大家可以看一下，对于服务器核心来说，只能跑这个命令提示符和 partial， 也就是说你打开几乎是什么都找不到的。那么服务器核心适合什么？比如说 AD 的制毒 AD 域了 DHCP DNS， 我觉得这些东西可以部署。也就是说你部署了一旦这个的服务起来以后呢，永远几乎永远都不用去 monitor 它的状态，不管它，它就在那运行的好了。比如说作为 cache 的 AD 的制毒域，那么很多有的公司的话，每个 site 会多起几个这样的制毒的域，那么它就可以用这个服务器核心，因为你不用去管它，它只是被动的在那边接受一点数据，提供服务就好了，有它和没它并不影响，那么可以用服务模型。而 mini shell 呢，适合在什么场景中呢？严格的讲啊， mini shell 在数据中心中，它应该是以主体方式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十台机器的话，我觉得有九台应该是 mini shell， 只有一台是带这个安装 GUI 的这个工作器，其他都不应该安装。当然你装了的话可能会浪费资源，但是从最佳实验的角度来讲，它不应该被安装，因为有 server manager 是足够了。你会看到它有命令提示符，有 PowerShell server manager， 有 MMC， 但是它没有了控制面板，没有控制面板的程序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任务来接，通通都没有。也坦率的说，下面的东西也都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既然是数据中心中的一个服务器的话呢，它应该能被一个带图形界面的一个控管机管理，而它本身不应该被 monitor 的，也就是说它本身你不应该去打开它的控制面板去做任何的操作。那么对于它进行一些批量的一些工作的话，有 AD 啊，有组策略啊，或者说分发软件来做。然后你如果对操作系统层面要安装什么很多的东西，你可以透过 Server Manager 来做，也就是说它的管理呢，你可以这台电脑一自装起来就不用到它界面上做任何的事，你远端就可以100%控制它。那么第三个部分，那个 Server 的 GUI 界面，这个也就是我们的默认安装界面。这个默认安装界面的话呢，包含了很多的主题啦，什么这种通知啦，这种传统的桌面 desktop 都在这个Server GUI 里边。当然啊，就是今天因为我事实上不会讲那个桌面体验，桌面体验其实 Win8 安装是默认有的，但是 Windows Server 2012默认是安装是绝对没有桌面体验的，因为它是比较浪费这个运算资源的，所以在这个即便是默认安装中也没有。那么过会儿的话，我把这个图一直放在这边，然后我这边的话会再介绍一点这个后续学习这个 Windows Server 的安装界面的这一些内容。那么其实我觉得啊，桌面这块呢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关键是在演示这块，所以的话我把这个功能图放在这边，我重点是切入到演示中来。我先 share 一下我的桌面，好，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桌面。我现在的话呢想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的话呢，我可能包含的内容不简单的是那个mini shell， 我会讲这个。我现在呢远程要登录一台机器，这台机器现在在北京，我呢是在上海。这台机器登进来以后呢，那个它是一个运行 Hyper-V 的机器。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器是哪一台，这个机器是 Test WS-01。其实现在对于好多机器，我有时候远程登录的很多机器，要不是我这个能进去看它的主机名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哪一台。坦率的说，我也不管它是哪一台。比如说像 Hyper-V Manager， 我在这里打开呢 ，Hyper-V Manager 可以管理到所有的 Hyper-V 状态。然后呢，而 Server Manager 的话，我在这里打开 Server Manager 的话呢 ，Server Manager 里也可以管理到所有的服务器，也是两台。也就对我来说，我这个服务器管理器的话，是可以管理到所有主机的。那么对于这个服务器管理器来说的话呢，我们在这里不光是能看到所有的主机，而且呢可以基于角色的方式来看，然后在这里可以配置比如说存储啊等等，这个我们其他测试中会讲到。 今天的话我在这里呢会让大家看一下这个 Windows 的一些 feature， 比如说现在这个默认安装，就是底层的这个安装，我打一个命令，我这个命令是不是小一点，这个图形界面应该看得到吧，我这个把字体放大一点，太大了，16变到18好了，这个比较好。我让大家看一下这里 get Windows Windows feature，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装了多少 Windows feature， 在这里这个命令中你能看到的，这个你能看到后边有 available， 标识有 available 而不是 installed， 证明你如果是装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安装介质的，也就是说它会占用很多的怎么说呢，它会占用很多的那个资产空间。所以 Windows Server 能在两个层面进行瘦身，第一个是说我把介质都放在这儿，但是我不装 不 install， 这样的话不会浪费内存资源，但是浪费磁盘资源。但是如果 available 这项也都没有的话呢，它就是连磁盘资源都不占用。我呢给大家看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呢我开一下机，这台机器就是我连什么都没有安装，这台机器非常非常的小，是模拟一个 Hyper-V，它里边只运行了极少数的服务。那么刚刚还没讲完。然后那么这块的话呢，我看一下图形界面中有几个服务，因为这个是一个几乎在安装的时候把所有的数据都拷在了磁盘中，所以的话呢你都可以看到所有的服务，不论装没装在这里都看得到。我打开看一个图形界面，图形这里，大家先看一下第一项用户界面和基础架构，这个就是 User Interfaces Infra，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卸载所有的图形的话，你把这个 User Interfaces Infra 这个卸载就全没有了。然后呢你如果想仅仅的去使用这个 Server GUI Shell， 那么现在的话你看到它是两个都装的，这两个中的 Server GUI ShellServer 就大家注意是 Server GUI Shell，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桌面。然后如果只装这个 Server GUI Management Infra， 这个就是 Mini Shell。 如果这两个就是这个图形管理工具和技术架构和服务器图形这些都没有装，这些都没有装，那它是什么，它就是 Core。 然后桌面体验的话今天我们不会做这个实验，因为桌面体验装了以后呢那个你自己可以试，我们就把这两个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实验就可以了。考虑到我要用这个东西给大家做实验，所以我不能用这个我不能用这个速读机来做这些东西，否则速读机做了以后呢相当于过一会儿就看不到里面的任何界面了，会影响别人，所以的话呢我会另装一个虚机来做这个桌面的东西。在另装这个虚机的时候呢，现在呢我这里会介绍一下我如何去装一个虚机。那么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在那个不论是2008还是2012中，他在安装的时候呢有时候只会遇到一个磁盘文件，或者是说在那个虚拟机导入的时候，就导入虚拟机这项根本就无法操作，因为导入操作必须读取那个配置文件。那么此时的话呢有一个百试不爽的一个方法，我在这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那个那么这个百试不爽的方法就是说我可以先建一个虚拟硬件然后再挂载这块磁盘，这样的话所有的虚拟机都能导进来，否则的话很多虚拟机是导不进来的，你自己可以去试。导入虚拟机，如果你的配置文件被损坏，也就是说你在这里是采用move，就是删除的，比如说这个移除、删除等等操作的时候，它几乎是都导不进来。你只有 export 导出，然后才能导入，也就是你必须导出虚拟机才能导入虚拟机。那么在这里我新建的话呢，我新建一个虚拟机，其实这个操作很简单，但是就是很少有人啊在真正用的时候会想得到这一点。这个。我又做一个例子，我做这个的目的是因为我会选择一个磁盘，而这个磁盘的话呢 所以我做完实验就废掉了，这样，所以我呢，它我也不联网。在这里的话，它会新建一个磁盘，但我现在使用一个已有磁盘，我去浏览到这块磁盘。这个磁盘的方法，就这个方法是对于系统的迁移率是100%，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序机都可以这么迁进来。这里选中这块磁盘，它相当于什么呢？我呢，我把这个磁盘拔出来，然后加载到这个虚拟硬件里边，然后现在这里就完成了。这完成了的话呢，我呢启动迷你声，在它启动的时候呢，我登录一下这个。我登录一下这个 HV1， 这个 HV1 是一个纯的 Core 的版本，让大家看一下。好，我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这里的话先打一个 PowerShell， 然后再 get Windows feature。 大家注意那个这些命令呢，这些命令呢都是 PowerShell 命令，在 DOS 里应该是没有的。 get Windows， 我写打错了。你会看到呢，这里就很少，这里的东西比起刚刚来就很少。你看，它只有 Hyper-V， 然后文件存储服务，然后远程桌面服务等等这些安装。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还可以减少，减少到只有那么几项，那这样的话就超小了。那么它的话，对于桌面，大家也看到，这桌面根本就找不到。增强的存储，然后远程服务器管理工具，根本就没有桌面。看，大家看到就是刚刚那个，user interfaces infra 根本就没有，所以对于这个虚机来说，它是一个纯 core 的虚机。那么我们现在登到这台机器来上来，登到这个我这台机器是能让我任意去操作的，不会有任何的影响。那么我在这里的话呢，这个图形界面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服务器安装。这个安装好了以后呢，它事实上能用 Windows 键进行切换它的那个可能切换我自己了，就是它能切换现在的是一个桌面，它也有一个 Metro 的界面，全屏模式。大家把鼠标放在右侧，放在左侧。现在打不开这个，这个鼠标点不中这个。我现在还是回到这个宿主的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它只有全屏了以后才能把鼠标停在这个地方，或者用 Windows 键也可以进行切换。那这个的话是 Metro 的这个 Modern 的这个UI， 然后现在叫做应用程序商店吧，就是叫应用程序商店，它可以用 Windows 键来回切换。其实它是双界面，但在未来的话呢，这个桌面就这个是为了继承已有的桌面，而这个桌面是为了触屏而设计的。那么。在这个里安装里呢，我再给大家 get 一下它那个 Windows feature 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是有刚刚那些东西的，有这个。能不能找到它？我为什么每次都要找呢？就是说，因为我让这样找的话，让大家能看到的一个逻辑结构，就是这样。用户界面和基础架构，桌面体验。第三，大家在这里先记住它。这里一共有四个，然后现在装了三个，然后呢？我呢，现在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要把这个通讯界面卸掉。我怎么卸？我把字体变大一点，变成16。我要卸载，怎么卸载呢？那么大家知道它的最大位刚刚显示的是个 user interface infra。那么我很简单，我就 get 这个 window speech user。Interfaces infra， 你看这里看到 install 有这个东西。那么我现在要把它全部卸载，它因为是一个根基的，所以的话呢，基本上它一卸，下面东西都没了。所以呢，我就把它做卸载。我用管道辅，管道辅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把上一个命令的结果像管道一样传输到下一个命令中。我把那个结果拿到了以后，我就 remove。大家注意，这个管道一定要是 get Windows feature user interface 一会儿一定要写清东西，或者是 select 你的命令，否则的话，你后边 remove 一操作，你就把整个 Windows 里所有的 feature 全给人卸了。这个一定要小心，在做之前呢，稍微检查一下你的命令是否正确。remove Windows feature，OK，执行。现在这个执行的话，它就是需要一些时间。那个我呢，在这里让大家看一下他们在做什么事。它其实已经在删除了，它就是已经在删除桌面。删除完了以后，它会重启整个的那个操作系统。移过来。现在我要把它放到下边一点来，以便于大家看得到。大家看到我是在我远程登录的这个 Hyper-V 上，Hyper-V 我起了个虚机，我在虚机里把这个整个的图形界面给卸载了。这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卸载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它的一个状态。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呢，要注意一点，就是这个图形界面的删除、卸载和那个进行添加的话呢，对于当前操作系统的安装呢，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不需要再重新安装了，它只是一种角色而已，你任意可以像积木一样把它添加进来，或者是删除出去，就是可能比较慢一点。我们呢，这个地方的结果，我们让它90%，我们再稍微耐心稍微看一下，我让它看一下一个，不看它了，我们看到外边的这个，这个基本上一会儿看完了，铁定就能让大家看到像这个界面一样的东西。在这个里的话呢，你会发现呢，你找半天是找不到任何的东西的，你只能找到几个 DOS 窗口。然后此时这个 DOS 窗口，你如果一不小心关掉了的话，这里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你唯一的方法呢，你只能 control delete 的命令，然后任务管理器里边，然后在任务管理器里边去 Windows 命令处理器等等，不是结束任务，应该是打开新任务选项，运行新任务，在这里再执行一个 CMD 或者是什么。再打开一个窗口，只有这个方法了，因为你没有桌面，在这里没有桌面，然后你在这里，你发现它的运行的服务也非常的少，然后你看它的服务，它现在应用跑了4个，后台进程只有7个，然后呢， 这个 Windows 进程要20多个，跑了一些这个常规的这些东西。那 mini shell 的完成了吗？好，你看它现在看到的这点警告，必须重新启动此服务器才能完成删除过程，而且 true、yes、successful 等等等等全部卸载了。那么现在呢，很简单的就是 restart。Restart computer。大家注意，今后在这个就是这个命令行，有时候它那个语法是不严格的，也就是说你偶尔拼错一两个字母，它也能执行，而且有时候你打不全，它也能执行，所以它有模糊匹配的一个机制，而不像那个传统的 Unix 那种命令，必须得非常非常的精确。而且今后的话也有在 Windows 那个命令行界面中也有一个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你如果要打这个命令的话，我在外边这个，我在外边这个机上给大家演示这一点，里边它已经重启了。我在这个图形界面上点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ISE。所以这个图形界面我在这里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可以调试脚本，就相当于可以有一个脚本执行器，可以调试一些脚本。你打完的命令就形成一个工具，就是形成一个 PS 的一个脚本执行的一个东西，而且在这里的话，比如说 get，在这里的话，我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要打什么 Windows，对吧？我刚刚基本上都是打到这个 Windows F，打完 F 以后按一下 Tab 键，它能跳出来。但我现在的话，我打 Windows 在这里就可以下拉选。我是要 get Windows feature、get Windows driver，还有什么什么的。你究竟要 get 什么？在这里可以有命令，在这里可以选。今后的话，这块也是，就是甚至有命令的解析啦，各方面的这个东西都可以有。所以大家可以逐渐熟悉 ISE 的环境，ISE 会越做越好的。今后做到后来就变成了就是管理员的一个常用工具。我看一下这个，我估计这个估计比较慢。这个就是比较耗时，那么，在这个图形界面里边，这个起来，我们过会儿还得再一项一项的加进去。我这样的，我过会儿呢加个 mini shell 上去，然后我们就看时间了。我不一定再回退到原来的状态了，因为回退到原来的状态，今天的时间可能是不够的。那么对于这个这些虚机来说的话呢，我再回到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服务很少，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那个，它的内存占多大？性能，看一下它内存，内存占了1 GB，内存用了1G 内存的0.4，就是400兆内存，常规使用400兆内存，而 CPU 使用率很少。然后磁盘空间它使用多大呢？磁盘空间。硬盘控制器，这个文件在哪里？GVM export 的，跑的这么深的地方，GMR export HVE，GVM HVE，GMR export HVE，hard disk 多大？4个 G。完全安装4个 G，也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压缩更小。其实我觉得理，我倒是，我觉得理想状况下能压缩到一个和那个一个像一张光碟那么大。然后呢，并且内存使用率很小，这就是 Core 的版本。而且呢，因为在这里它毕竟是跑了核心的服务，我在这里呢，我们这个 HVE 是用虚机来模拟那个，就这个 HVE 是模拟 Hyper-V 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物理，我们都是远程做实验，我们不能拿物理机做，做完了以后，这个物理机我做了就会影响别人，所以的话，我在那里边起一个虚机，把这个虚机变成物理机。那么有人会问了，你这个虚机里是不是还能再运行一些虚拟机？其他虚机是不可以的，在这里应该可以，但是呢，前提是在这里呢能配置，但启动不了，也是启动不了的，也就是虚拟机可以嵌套虚拟机进行运行。它这个是纯为实验来设计的，这个虚拟机是特殊这个虚机。它是个模拟物理机的一个虚机， 其主要运行就是运行了 Hyper-V 的一个角色。哇，这个还没完呢，正在配置 Windows 功能，完成 15%。就是好慢啊。可能这个机器的那个这块磁盘，我选了这个磁盘不是个固态盘，选在了一块3T 还是 2T 还是 3T 的一个大硬盘上。啊，这个够满了，我们今天可能就把那个 mini shell 装回去，大家看一下 mini shell 是什么就行了。应该没有这么慢，可能是我配置的，看一下我配置的资源给的太少了啊，一个处理器，配置的处理器太少了，过会儿再配，过会儿再配给他。大家稍微有点耐心，好了，很快就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回到这个PPT 让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做了一个什么实验，我刚刚一上来给大家看的就是 server 的 GUI。在这个 server GUI 里其实也有那个透过 Windows 键可以切换那种Modern UI 的那个界面和那个传统的桌面。然后紧接着我一步呢就回退到这个服务器核心，因为我把所有的这个关于图形的东西都卸载了。然后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事呢，我就要再添加 mini shell， 我就只再去安装一个 server GUI management 的 infrastructure 过来，这是我要做的。总的来说今天的内容是相当的简单，但就是这个简单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呢，去了解一下这个，今后就直接来这样使用。这么慢了，然后在这里有一点注意的地方啊，就是在我这个 move 的时候，我为什么我会拿个虚机做而不愿意那么做呢，就是在你把图形界面卸载，理论上你的这个卸载完了以后，你再添加图形界面对操作系统是没有影响的，但实际上呢是有可能会影响。比如说你在卸载图形界面的时候呢，你的比如说 Hyper-V 还有个管理器， Hyper-V 管理器也有图形界面，你卸载了以后再添加进去的图形界面， Hyper-V 有可能不能用，就是 Hyper-V 的图形管理界面有可能不能用。那么所以的话，图形界面是有一定的关联关系的，就是你卸的时候所有和它有关的东西都卸载了。那么如果你遇到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建议你怎么做呢，你把 Hyper-V 卸载了重装一下，这样的话 Hyper-V 的图形界面才能出来。我现在这个图形界面就是 Core 的版本，在这里的话，哎呦，我刚刚一不小心把它那个关掉了的话，那几乎都找不到了，所以呢这黑屏黑的上是什么都没有的，所以我只能打开这个任务管理器，把它那个再运行一个新任务 PowerShell 吧，我直接运行 PowerShell 或者 CMD 再打 PowerShell 也是一样的，在这里 get 一下 Windows Feature，放大啊，对，让大家看一下有了什么变化。大家看到用户界面和基础结构、图形管理工具和基础都没装，这个呢那纯粹是一个 core 的一个 core 版本。那我现在呢透过一项命令添加 add Windows feature。 那么我添加的是个什么 feature 呢？ server 的一个 GUI 的 一个 MGMT 的 server GUI MGMT infra。 我添加这项，添加这项完了以后，这项添加完了以后就变成了 mini shell 界面。那这样的话，大家相当于几个图形的界面就都看到了。那么这个图形界面中的话呢，我刚刚那个话题还没说完啊，就是说，理论上这个图形界面的任意切换是不影响的，就是说，因为 feature 之间按道理它应该是一点都没有影响的，它各装各的呗。但就是这个图形界面中，大家稍微有留一点，我目前不确认这是不是。会在今后的版本中把它消除掉，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比如说我当前是有图形界面的，我有好多feature 和角色跟它有关，比如说是那个 Hyper-V， 我有一个图形的插件模块 MMC 等等的好多插件模块，你现在把整个图形界面给我删了，那么我和它关联的那些一定受到了影响。然后呢，你把这个图形界面装回去，有的可能是能用的，理论上应该都能用的，但是我个人以前用 RC 版的时候就不行，然后现在这个版本的话呢，部分服务我没有一个一个去试，所以我不确认，但是我相信那些服务呢只是图形的部分不能工作了，但是呢它的那个其他还能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告诉你，作为一个最佳实践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如果把这个图形界面全部删掉，然后再重新装回去，这项的工作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否则这项的很多其他服务很有可能会受到关联的影响，有可能会受到关联的影响。我再 restart 一下，在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做的这个产品怎么做的好或不好，这个界面的切换不是让你没事干切着玩的，只是为了在安装的时候让你方便。restart computer。那么这样的话呢 ，restart 以后就变成了 mini shell 的模式。一般来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这个实验是这样，是先把它全删掉再装。其实一般来讲你那个默认安装的时候，有些操作系统默认安装你可以选择，在装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 feature 勾掉，或者是你装好以后再 remove， 单独把那个server GUI shell remove 就可以了，不用把那个 user interfaces infra 全部删掉。那么今天再回到今天这个实践来，那么在他那边来做的话，我讲一下这边的这个 Server Manager， 这是普及的，这个是纯普及的知识了。就是这个 Server Manager 今后啊，大家打开它的啊，大家看到啊，在下边有很多服务器角色组，大家会发现有颜色，然后也会发现这里有123。这个 Hyper-V 后边这个1的数字呢，就是说是干嘛呢？就是在这里呢运行 Hyper-V 的只有一台机器，如果这里是5，就证明在整个这个服务器环境中有5个机器是跑着 Hyper-V 角色的，这里也有1个机器跑着文件存储服务，显然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在这里好像添了2台机器，但其中有一台呢 Kerberos 身份验证错误，也就是说拿不到这个管理信息，这个机器有点问题，这个机器肯定是有人在我很多，因为这是一个实验环境嘛，肯定做了很多的工作，配置了很多的 Kerberos， 就是那个基于 Kerberos 的一个安全认证，如果它是正常的话呢，在这里的话仪表板上都应该看得到，所以的话仪表板的话呢，在这里管理了什么的都是都是统计所有的数据中心的，然后这里如果有红色的话呢，证明有点问题，然后呢那比如说我以前做实验的时候呢，这些全红的，那么就是性能不足啊或者什么它都会体现出来，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服务器管理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会跳到一机器上，在这里可以打开 PowerShell， 打开这个 Hyper-V 管理器，打开计算机管理器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是远程管理的。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让一个人啊只登到本机上去进行操作，这是一个很傻的事情。基本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尽量的就是说用个 Server Manager， 我不乱它在哪里都管理。其实对我来说呢，我除非自己打开那个 computer， 我才能看到主机名，我都不知道我工作在哪台机器上。所以这也是我呢，我建议今后啊，如果有了 System Center 的话，它会将那个主机的信息啊打在桌面上，就 System Center 的 Configuration Manager 能做这一点，它能把那个主机信息打在这个图形界面中，打在这个地方 IP 地址主机名，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你当前登录这台机器是哪一台，你根本找不到，因为它无差异，
前后这个误差一下，把 Windows 会做得更明显，就是你根本就找不到，不知道这台机器是干嘛的，那些东西也都是命名而已，主机名啊什么都是命名，有的都是随机生成的。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今天这个是慢啊，这个，所以这个来看的话呢，它这个。今天来看的话，它在一个磁盘上去运行还需要一点时间，幸亏我们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否则我估计我还真做不完这个实验。然后我呢，这个 Server Manager 我是在外边讲，其实过一会儿在 MiniShell 的 Server Manager 和它是长得一模一样的。然后呢，在仪表板下边呢，仪表板是做统计的，然后你添加角色呢，在这里你也可以选择哪些机器基于角色安装，在这里它自然会问你呢要在哪个机器上工作。所以你如果某一个机器你装成 MiniShell 或者并不影响，因为你在这里添加，你可以找任何一个有这个 Server Manager 的机器，或者说有图形界面的机器来对它进行配置和安装，在这里服务器功能角色都可以安装，所以你并不需要那些机器呢每个上都有这个工作的一个界面，都有这个控制面板等等这样的东西，并不需要的，尤其不需要这个东西啊，就是整个的这个 modern 这个，因为这个工具如果对于非触屏界面来说的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也不一定方便了。它其实主要是为触屏服务的。那么，所以今天总结一下，今天那个我在那个。我总结一下刚刚的几个命令。总结一下刚刚的几个命令。这些命令其实我觉得就了解一个 add 一个，这里了解一个这里了，当然是 install 了，这里是 install add 是不是都可以？我常用的使用，我还没试过 install 啊，这个我一般是用 add， 然后有可能是都可以，我看一下。install Windows feature， 所以这样来说，对于这个 PowerShell 其实是不严格的。哎，都可以。所以有时候就是用的习惯的人，也是根据自己的那个英文理解啊，自己去胡乱的敲点命令，有可能是可以用的。那么 mini shell， 而且为什么？因为 PowerShell 的今后的命令行呢是成百上千的，现在已知的就有数千个命令，所以的话在这种命令上，它不会是那种严格匹配的。现在的话，我们就进入了这个mini shell， 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 mini shell。大家会发现 MiniShell 中还是什么都没有，打开还是只是一个 DOS 窗口。那么 Server Manager 在哪里？ Server Manager 要用命令去打。Server Manager 应该在登录的时候给开一个。我不知道，哦，这个必须是 PowerShell。应该是登录的时候会启动一个。Manager 哪去了？哎，它可能只是慢一点，就是这个东西 ，MiniShell 就多了这个东西，能在非图形的环境中看得到这个东西，而这个是个图形界面，它是一个管理的图形界面，达到就是这个效果。刚刚可能是那个机器比较慢的原因。应该是在它启动的时候，它会自动去起一个这个 Server Manager。我在这里的话呢，我再给大家用命令行看一下。get feature。看一下，好的，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
图形界面中看一下，在这里用户界面和基础结构，图形管理工具和基础结构。好的，这个就是 mini shell， 我就不再切回来，因为每次切换都需要一点时间。那么下边的话，这个时间我就留作答疑的时间，我留个十分钟左右的答疑的时间。嗯，界面推不来，推不出来了。推不出这个桌面了，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那个推不出这个桌面了，其他的删掉。好的，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里我看到已经有好几个问题了。安装 SQL Server 或 MOS Michel 可以啊？可以，这个是可以的。SQL Server 大家看到啊 ，SQL Server 即便是在 Core 版本下也是可以装的，而在2008中应该是不行的。SQL Server 2012服务器核心中可以装，而且它有个列表，然后这个列表会越来越全。今后恐怕那些能装的服务，第一首选的恐怕会是这个类似 Mini Shell 或 Core 上。Screen Stack 这个是那个。这个平台我刚刚因为声音的关系我退出去了，我再加入，加了十分钟才加进来。这个虚拟模拟物理机如何实现的，谢谢。这个是这样的了，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啊，就是这个虚拟机是特制的，是我们研发组特制的虚拟机，也不是我们自己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想拿到这个虚拟机自己去研究的话呢，你只能参加我们的 IT Camp， 我们在现场会把那个机器呢就是虚机发拷贝给大家去做，否则默认情况这个虚机我们不 explain 的出去。而这个虚拟机如何去做，如何去实现，这个目前还没有 open， 也就是说没有公布出来。现在的对于现在的理解是，虚拟机里边在运行虚拟机是绝对不允许的，虚拟机里边启动 Hyper-V 也是不允许的，然后我是物理就限制的。我们那个虚拟机呢是研发，它为了做实验，也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微软公司就是那个专门研发组，它单独就拿另一个虚机给做演示的，它是个特制的虚机而已。而这个虚机我们就是做实验，有正规用途，它不用做生产，因为这个虚拟机今后不做支持，所以这个技术不 open 出来，所以不排除今后有人可能写一些 KB 啊，或者是那种文章去描述它如何做到这点。我如果有的话呢，再 up 给大家，但今天还没有。我看还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想拿到这个虚机的话呢，你这个虚机而且只能从我们这里拿，你自己应该配不出来。在 COFnet 中能取吗？可以啊，我们公司的内部的可以，没问题。在 COFnet 中我可以拷贝到一个文件服务器上，然后你可以的话，当然说你给我发个邮件就行了。如果是你我们有 alias 或者是在公司内部的各种 alias， 然后我可以去拷给大家。这两个实验20GB， 所以你考的时候它是一组实验。它这组实验是其实是我的中内现在还能看到。它其实是一组为了运行 ITCAM 的一个实验手册。那它像我们的 Webcast 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不能讲太多东西。像这个实验手册呢，它是四个实验模块，四个。做服务器管理和新特性、存储空间，然后 SMB 还有 mini shell。 那这个是一天的实验，大概是四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能做完，再加上我们讲。我们这边 camp 呢还会有一天或两天或者是更多的实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能适合你，就是了解一些新的东西。那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冗余的这种产品介绍，然后那个就是做实验，你做完了以后你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最佳学习的一个东西。 Windows 2012你清楚一拿到什么300多项新的 feature， 然后无数功能，你怎么学？你这个书回去看的话你得看多少？所以基本上是按照领域角色领域或者是说一个功能来讲的。所以我们的话这个系列就是这个大家看到这系列也是分到 Windows Server 2012管理系列，上一个是应该是公有云私有云的一个系列， 所以这就是我们按主题，我们叫做 scenario， 按主题方式学习，这是最有效的。然后因为我们很多人已经研究过，就是故意把它编成一些东西，否则你拿来一本书你直接去学，那可能几千页的文档你慢慢看吧，你看完以后可能都捉摸不透。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不到问题了。我这个问题为什么看不到了？Hyper-V 也支持嵌套虚拟化吗？一直以为 VMware 可以。Hyper-V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其实都是可以做到的。那么VMware 可以， VMware 不可以的。VMware 可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VMware 是两种虚拟化技术，一个是 Workstation， 一个是 ESX。 ESX 绝对不可以的。然后呢，而 Workstation 可以呢，那么你这么来说，微软的肯定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你在那个 Workstation 去装 Hyper-V 那也行啊，或者你在那个Oracle 的那个虚拟环境中，就是说它是一个基于架构的虚拟技术，它两码事，它跟这个宿主结构不一样。因为宿主结构的像那个Hyper-V 啦，像 EXS， 它都是运行的 CPU 零级的，也就是说它是比操作系统的指令级还低一个层次，所以它不可能被模拟。那么但是那个操作系统上在运行一个类似 Workstation 啦，类似 Fusion 啦，类似这种这种以前我们以前叫 Virtual PC 啊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它可以，因为它那个指令级不要求，所以呢技术上是不允许类似 Hyper-V 或者是类似 EXS 进行嵌套虚拟化。那么刚刚我说那个可以呢，它是应该是在指令级上做了很多工作，它应该是骗了那个虚拟硬件，他说我告诉你其实你运行在虚拟机什么什么指令级下的，他应该是这么做到的。好的，那么时间刚刚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如果有问题的话依然那个今后可以联系我。我呢我把那个发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